哈，大家好，我是刘翔。这里有一张投行的图，我们可以看到，目前美股出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现象，它集中度的这个数据已经创出了一个百年的新高。它不仅是超过了1970年代，还有2000年崩盘之前，甚至比1929都要更高。这个集中度过高，其实就说明目前市场非常的疯狂，所有人都在追逐少数的几只股票，这显然是一个不健康的表现。而之前是每次出现这种现象之后，股市都会出现暴跌，比如看1929、1970，还有2000年都是这样的。那么这一次会不一样吗？当然，其实我说实话，这个猜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，因为没有人谁能做到精准的逃顶。而且我也不是说只要出现了异象，那就一定会马上崩盘。这个其实是两件事情，有的时候这个疯狂可以持续一个不短的时间。因为最近20年有个很大的变化。就是美国政府是摆明了直接在美股坐庄了，只要稍微跌一点，政府就会马上进场救市，然后把股市给拉起来。最近这一次，川普更是演都不演了，稍微跌了一点，他就马上踏口。再结合上美联储也会在适当的时候放水，所以很多人说目前的美股其实已经是一个典型的庄股了。但其实这种周期的规律，它是一个经济学的铁律，这个没有人能够改变的。政府坐庄可能可以拉长这个周期的波幅，但是当它波动的时候，这个上下的幅度也会加大。就有人说，可能6月份那个 SpaceX 的上市，有可能就是美股见顶的标志。当然，这个大家就是图一乐吧。我认为真的要猜顶，这个是几乎不可能的。投资人需要做的还是具体公司具体分析，也不要一概而论。虽然股市整体的估值是比较高的，但其实个股上还是有机会的。那为什么美股会这么集中度过高呢？其实说白了，还是这 M7 的市值太大了。的确，就和当年的这个漂亮50是很像的，不过现在更集中了。当年还有50只，现在只有这么7个了。你看最新的这个市值，用周五的收盘价计算，英伟达的市值是5.06，Google 是4.2，苹果是4，那单位都是夸张的万亿美金，所以个个都是富可敌国的，甚至说可以敌2国了，这显然是很夸张的。所以目前的市场情绪的确是非常的乐观。最近正好大佬 Howard Marks 接受了一次采访，他是回到了自己的母校，发表了很多最新的观点，说市场的温度确实是难以精准的把握的。在我们的观察指标之一，就是标普500的市盈率，目前大概是23倍左右，这依然是很高的，历史的平均水平是16、17倍，这估值是明显偏高。乐观派当然有他们的反驳，他们总是会说，是的。但是这次不一样，换句话说，历史不具备参考的价值。这一次标普500里的公司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的出色，而 M7 特斯拉可能是个例外。在我看来，也许是最伟大的公司群体。所以这里特斯拉又是躺着也中枪了。说每一次大规模的乐观行情，多头们总是会说这次不一样，来进行辩护。之前介绍过一本书，名字就叫做《这次不一样》。800年金融危机史，还发明了一个词叫做"这次不一样综合征"。就简单说，就是在这个市场比较疯狂的时候，因为股票大家都知道是很贵的，但人们需要为自己的疯狂的行为来找一个理由，所以往往就会说"这次不一样"。那出现这句话的时候，往往就是有点危险的。马克吐温的一句名言就是"历史不会重复自己，但是会押韵"。当然，也不是说这个 AI 不好。AI 肯定是未来的一个大的方向了，但我们回想当年2000年的互联网，它也是未来的方向嘛。那结果是2000年的股市一样是被炒崩了，因为这个估值永远会起作用的。一个简单的道理，那公司动不动是价值4万亿、5万亿美金，那显然就是隐含着非常高的市场预期了。而投资玩的就是一个关于预期的游戏，所有的超额收益都来自于预期的差。就是说，你发现公司很好，那大部分人都没有发现这一点。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预期差了，那你就必然可以赚大钱。但如果一个公司你知道它很好，但所有人也都知道，那这里面就没有任何的预期差了。所以这里的风险和收益关系往往是不理想的。说得更白一点，就是我们看一只股票，既要考虑它向上的空间有多少，也要考虑它向下的空间有多少。看现在的各种热门的 AI 股，既然市值已经是4万亿、5万亿美金了，那必然这个向上的空间就是不会太大了。所以它的风险和收益关系是未必很理想了。我个人选择是肯定不会追高买入这些热门的科技股的，我会从一些冷门的股票中来找机会。我举个简单的例子，比如说一公司市值 已经是5万亿美金了，就算你涨到10万亿吧，已经顶天了，那收益不过就是100%。那对一些冷门股票，市值相对小一些的股票的话，赚个几倍都是很容易的。最近我还想起了这个投资大佬约翰·邓普顿的一句话，说投资中最危险的一句话就是“这次不一样”。牛市在绝望中诞生，在怀疑中成长，在乐观时成熟，在陶醉中结束。让我们看股神巴菲特，他真实的动作就是一直在囤积现金，像 BRK 的现金的这个仓位已经超过了3700亿美金了。最近这个季度很可能是又增加了，所以这些大佬肯定都是觉得目前的股市估值是有点过高了，风险和收益关系已经不太理想。巴菲特的风格永远是坚持这个估值的逻辑，他从来不理会市场的狂热。大佬 Karl Marx 也举了一个例子，他说自己是1969年大学毕业，然后进入花旗银行工作的，当时银行都在买那个漂亮50。但如果你在这个我刚入职的时候，就是1969年买入这些股票的话，然后坚定的持有，那整整5年之后，你却会亏掉95%。要在我入行的第一个10年里，你学到了一个深刻的教训。重要的不是你买了什么，而是你以什么价格买入。他意思就是，虽然你买的是最好的公司，如果价格过高的话，就依然可能会导致一个严重的亏损。看老巴的动作，他对苹果是赞不绝口的。他曾经说：“我认为苹果比我们全职拥有的所有的公司都要更好，消费者太爱他们了。”那其实涨多了，它就一样会卖掉的。它的持股数从10亿股就到了只有4亿股。简单说，它就是虽然公司很好，但是如果太贵了，那就是一样会卖的。那价投的秘诀其实就一条：好公司加上好价格。很多人就只看一个，觉得只要是公司好，就什么价格都可以买入。这个其实是不理性的。之前漂亮50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。如果你买的价格非常差的话，算是好公司，也会导致你出现严重的亏损。现在还有一点，就是现在美股上涨完全靠这个 AI 概念来推动的。但其实 AI 不仅仅是一个新技术、新产品，它也有可能是一些行业的毁灭者。现在大家担心的就是软件公司的前景了。而 Marx 说，如果机器能够写代码，你还要软件公司干什么呢？这可能导致整个软件行业的债务链条崩溃。因为之前私募信贷的很多的钱都投向了这个各种软件公司，所以如果他们被 AI 严重冲击到的话，那这个信贷风险可能就会暴露。毕竟这个方向的确是雷声不断的，软件公司还有一个牙科服务商相继出现了违约，黑石、KKR、阿波罗等私募信贷巨头有超过44亿的美元的敞口，私募股权所有者可能会有50多亿美金血本无归。黑石旗下最大的私募基金本周披露，1季度的不良贷款率已经升高至了创纪录的2.4%，对应的投资组合超过800亿美金。所以市场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。AI 的这个崛起可能会颠覆很多的东西，那这个私募信贷行业可能会面临很大的灾难，因为之前大量的钱都投向了这个方向。华尔街一哥也说了一句话：“如果你发现一只蟑螂的话，那背后肯定有一窝蟑螂。”而这个市场，就私募信贷这一块儿，现在规模已经是很大了，已经接近2万亿美金了。如果出事儿的话，那必然很多银行也会被拖下水。而经济方面，其实目前并不好。我在社区里面做了一个调查，问大家有没有感觉经济不好，很多人都开始省钱了。很多人的感受其实都是这样的。而且 YT 的流量价格，我发现是一直在跌，说明现在很多广告主都是不太愿意投钱了。这个广告行业对于经济是很敏感的，但是虽然经济不好，股市却是一直在猛涨。在消费者信心方面，目前也是出现了严重的下滑。密歇根大学4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从3月的53.3跌至了49.8，这个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后的最差的一个数据了。调查负责人表示，不同年龄层、收入水平、政治立场的人在4月的报告中都出现了信心的下滑。消费者还认为，未来一年的价格将以4.7的速度上升，3月的预计只有3.8。现在的股市和经济就明显是有一个很大的落差的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们应该等崩盘，然后再抄底吗？而 Marx 的回答是：等崩盘抄底是愚蠢的。他说：“我认为投资圈能犯的最蠢的事情之一，就是说我要等到底部再买。”因为从逻辑上和实操上来说，永远都不会知道底部的定义是什么呢？底部 就是开始上涨的前一天。如果这样的话，你永远不知道底在哪里，因为你只有第二天才能知道。买入的唯一的依据是东西便宜了，你可以判断便宜与否，但你无法判断某一天是不是价格就不会再跌了。我个人也认同这个观点，觉得投资重要的还是具体公司具体分析。如果你看好的公司出现了价格，你觉得自己可以接受了，那就可以开始买入了。如果希望说一定要等一个大崩盘，所有股票通通腰斩，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是不太现实的。因为现在美国政府已经摆明了就是在坐庄了，只要股市稍微跌一点，他就马上放利好，而且美联储可能就会放水，那就是。就现在的这种情况下，像出现极度的低估，我觉得这可能性是不大的。说得更白一点，就是你们都知道苹果如果跌回10年前的价格，如果只有现在的1/10，当然是好价格了，肯定会疯狂抄底。但这个有可能出现吗？这种等待其实也是没有什么价值的，说白了也是有点过贪了。所以我觉得是，价格差不多就可以了，的确也不能太贪。最近的操作就是加仓了一下这个爱马仕，因为我觉得它2000亿的市值我还是可以接受的。之前我已经有7%的仓位了，这次又加了一些，又加到了10%，因为对这公司我还是比较喜欢的，觉得这个价格也可以接受。我主要是觉得它的商业模式非常的优秀，它的商品是典型的凡勃伦商品，说白了就是利用人性在赚钱的，这个人性它是很难改变的。所以这公司有不错的提价能力，每年都会对产品做一次提价。它上市之后，股价真的是涨了50多倍的。直接看长期股价的话，个涨几十倍的股票，肯定是有自己的独特之处的。大部分股票在股市其实都是一波流，往往都是过山车，涨上去之后又会跌回来。能够持续的上涨几十倍，这个是不容易的。当然，我觉得一个股票也不能压得太重，我觉得最多是压到10%就够了，因为适度的分散还是很重要的。关于卖股票，哈尔马克思是这么说的。你可以进行一次空仓模拟，想象一下，你现在并不持有这项资产，我看现在的市场价格和基本面，问自己，如果自己手里今天全是现金的话，会用这个价格来买入它吗？如果答案是肯定的，那就应该继续持有，甚至是加仓，无论它之前涨了多少。如果答案是否定的，那就意味着你持有的唯一理由仅仅是不舍得卖，或者是被套了。那么这时你就应该果断地执行卖出。关于价值和成长，哈尔马克思认为，机械地把股票分为成长股和价值股是一种误导。传统的价值投资者喜欢那些表面上缺乏吸引力的普通公司，这公司要么平庸，要么增长缓慢，要么传统守旧，不够性感，所以股价很低，因而更具价值。成长股投资和它就是截然相反的，但这不应该是二元对立的。完全可以对一家高增长的公司做出明智的投资，关键是要支付与其增长速度相称的合理的价格。简单说就是，机械的把股票分为价值或成长，这个是有点太学术了。其实成长股也是可以做价值投资的，关键是你的这个价格和它的这个增长要能匹配就行了。怎么用数据来衡量呢？股圣有个著名的 PEG 指标，就是衡量这个东西的。比如说，一家公司的 PE 是30倍，预计未来3年净利润的复合增速是25，那 PEG 就是30除以25，就是1.2了。PEG 的用法是，如果它大于一，就是有点高估了；低于一，就是低估的。所以它的核心也是看你这个增速和你的估值是不是能够匹配。但我个人觉得这个3年的有点短，可能看5年会更靠谱一点。因为传统的股票估值理论其实是要看未来5到10年的增长的，我觉得这个才会更具有说服力一些。3年我觉得是有点太短。老巴最重视的就是公司的护城河，所以其实也是看5到10年未来的持续的增长的这个能力。为什么老巴这么强调这个护城河的概念呢？他是这么说的：资本主义的动力学决定了，任何能够赚取高回报的城堡，都会不断的受到竞争者的攻击。因此，企业需要建立难以逾越的屏障，才能持续的获得成功。简单说就是，做到一些别人做不到的东西，就这样的话，才能保证你未来5到10年的这个持续的增长。因为他很看重这个公司的定价权，认为大部分的公司都属于平庸型的公司，就是会掉入各种的价格战的，因为他们产品缺乏差异化，未来的利润率往往就是不理想的。老巴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个护城河呢？其实也希望通过这个东西来判断公司未来5到10年的这个增速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更好的估值，才能知道一个股票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了。 最后还有一个新闻，关于这个新任美联储的这个事情，之前共和党的参议员表示，如果司法部不撤销对现任美联储主席的调查的话，就会投反对票。那果不其然，美国司法部也宣布终止这个对美联储主席的刑事调查。简单说，就是双方已经谈好了，那新的美联储主席很可能就会上任了。这个新的美联储主席凯文·沃什公开表示，降低通胀的关键在于控制货币供应量，而非提高利率。美联储购买国债的行为导致财政的过度扩张，而推升了通胀。所以他主张美联储应该缩表，这样就可以同步的进行降息了。我个人对这个是有点怀疑的，因为仅仅通过缩表就能搞定通胀吗？这个从历史上来看的话，好像没有这种可能性。凯文·沃什的表现，这个人非常的推崇自由经济，非常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，也反对政府的救市的。他上任之后，这个风格可能会和前任会非常的不同。
我这个产品主要是我十多年美股实战经验的一个总结，我觉得它的价值肯定会超过这个售价的。然后我还会提供一对一的答疑的服务。我觉得投资课程吧，其实你太长，几十个小时也没有多大意义，关键还是要能赚钱嘛，这个才是王道。
嗯，你这个课的时长是？
这个加起来其实只有50分钟，但我觉得其实也说的比较清楚了。觉得有用才是王道嘛。而且我知道很多人其实他也想玩老八那个慢慢变富的这个游戏，这个才是长线投资的逻辑嘛。但是很多人没有第一桶金，如果没有第一桶金的话，其实你玩这个慢慢变富的游戏其实意义不大的，因为几万块钱嘛，就算是里面这 20%-30%， 那其实离财富自由还很遥远。所以我觉得那钱少的时候的确可以有一些不同的玩法的。而且我这个期权的策略，个人也认为是最合适的可以获取第一桶金的方式。在好的时候使用它，的确是可以以小博大，真的可以获取很高的收益。之前也曾经靠它一年赚了10倍嘛，把2万美元变成20万美元。